啊，卓门，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真理，用你的道来洁净我们，归正我们，也求主你的圣灵再继续的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主以下的话语。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十二章我们看到主最后十二章结束的时候就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是针对当时他的母亲和他的这几个兄弟呢在外边去向他喊话他告诉我们的。那么在这里面再次提到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那么在第七章时候也提到过，那凡遵行我天父旨意，遵行我们天父旨意的人，那就是真正的神的信徒，这样的人才是主的兄弟姐妹。所以我们从那个第五章开始就是主耶稣受洗以后出道，开始宣讲天国的福音开始，那么第五章以后就开始宣讲天国的道理，一直到前面的第十二章，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当中这些精英，就是犹太教里面的精英，那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越来越不待见耶稣，最几乎到了非常针锋相对的一个局面。那么在第十二章主耶稣就几乎是骂这些法利赛人，说毒蛇的种类，到了这个程度。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十二章的十四节，这些法利赛人已经开始商量如何去杀害耶稣，他们已经起了杀念了。这已经就是应验了当时主耶稣说过的一句话，就是第十章的三十四节，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有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有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我们当时分享过，这个叫不是说他故意的，而是因为他来了以后，他宣讲天国的道理，把真理带到人群当中，带给我们，那么把真理带到这些犹太人当中以后，那么撒旦在背后一定会阻拦，所以有许许多多的人就不接受真理，那么导致地上就不太平。那么在最后到了十二章已经就是看得很清楚了，所以这种情形就是地上动刀兵，其实不是说是世界上的国家打来打去，不是这个刀兵，是属灵之间的征战，也就是这些不幸的对幸的人动刀兵，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世界上的这些战争，那些不是那个意思。所以这种情形已经逐步的在地上显现，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这些精英分子反而不接受神的真理，那就像是今天好多好多的人非常熟悉这个圣经真理，非常熟悉圣经，但是往往是有一部分这样的人起来抵挡神。那当时这些法利赛人和这些文士对他们是非常熟悉那个旧约的，熟悉当时的圣经的，但是正是这些人来抵挡主耶稣，甚至对耶稣起了这个杀害之心。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人们之间这个分裂呢日益的加深，因为耶稣基督的出现。在这个背景下，所以主耶稣在十三章加了八个比喻，这个八个比喻让人们看到就是人们是如何的对这个天国有这么截然不同的一个态度。为什么会有对天国有这么截然不同的态度？其实当时的这些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都盼望弥赛亚，但是真的弥赛亚到他们跟前来宣讲真理的时候，这个态度是截然不一样的。那么这八个比喻就是来针对这些事情来解释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态度。这个也我们通常说是天国的八个比喻，就在十三章。而且从十三章开始，主耶稣一直到 马太福音这个结束的时候几乎都是用比喻来说明天国的道理，不像前面的。十三章一开始说到那一天，到那一天，这那一天是哪一天呢？就是第十二章后面提到的他母亲和他这个兄弟当时叫在外面叫他的，就是 那一天。在那一天呢，当时是耶稣在房子里面去教训人，人在围着他，那么他的母亲和弟弟在外面去叫他。那么这个时候耶稣就从房子里面出来坐在海边，为什么呢？下面第二节就说了，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人太多，所以到了海边人太多，那么他为了让更多人能够听清楚他，所以上了船，在船上他去讲，众人在岸边去听。第三节，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那么就下面这些比喻，然后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的，有落在土前石头地上的，土既不生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个比喻其实如果光说这个比喻说 这些话，中国地的都知道，那么当时这些犹太人都是明白的，那今天其实我们也是明白，但是这个比喻的背后他 说了一个天国的道理。那么这个解释呢，就在下面的十八到二十三节做的解释，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十八节。
哎呀，
那十八节呢，
被老罗给抢了一
次，把静音按。十八节说，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因为这些门徒听了以后他不明白，所以第十节就问，那么十八节这就解释，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来就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那么没有人种，就是种地啊种菜啊撒在路边去等着收割的，没有这样的这么撒的人。这就说的比喻，撒在路旁，这个心里夺了去，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就是一块土地，当别人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把真理告诉我们，其实就等于把这个种子撒在我们的心里，撒在我们这个土地里边。如果撒在路旁呢，那么这个路旁如果是所有土地的话，那么这个肯定是长不起来的。那么这就是说，如果撒在这儿，就等于这个恶者就是魔鬼撒旦。魔鬼撒旦是他巴不得每一个人都不要去听福音，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一个心，所以他看到撒到这个里边，他就夺了去。所以撒旦其实一直在我们旁边在盯着。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圣灵与我们同在，其实撒旦也在旁边盯着。我们只要把这个福音撒进去以后，他就想办法要把这个种子夺了去，这是撒旦的工作，他在抵挡，他在敌对。我们确实也遇到过，我们也遇到过一些，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以后，去教会去一两天，甚至连去教会都从来不去，这个可能就是把这个种子撒在路旁了。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判断出来是撒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可能很难判断，所以主耶稣说我们就要传，至于这个撒在什么地方也不是我们的事，我们就往出撒，总可以总有这个种子会撒到那个好土地里边的。那第二十节就解释这个撒在石头上的，就第五节上面第五节说有落在土且石头地上的，第二十节撒在石头地上的，有人就是有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面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因为以致为道遭了患难或者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就撒在石头地上的，多少还有点土，比较浅呢，它还能生根发芽，但是呢再往下扎就扎不下去了，所以它没有根，根很小。那么这儿的是暂时的，暂时领受到了， 而且领受的很喜乐，但是生活上受的逼迫，受的患难，受的逼迫，有了难处，特别是祷告时候神没有把他去解决他的问题的时候，那么最后这些就离开了，就跌倒了，这就是撒在石头地上。那这样也不少，我想新竹一个阶段的弟兄姊妹都是见过的。22就是撒在荆棘里的，撒在荆棘里的就是有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刀挤住了，不能结实。荆棘，那就是我们比如说种的小麦，种的水稻里面长了其他的那些东西，那么这些对于我们所种的这些植物来说就是荆棘，这是要拿掉的。如果那么农民都知道，那种了地以后都要除草，那现在有除草剂，不管用除草剂还是用那个锄头去除草，就是要把这个荆棘要除掉。如果荆棘不除掉的话，那荆棘长得那么旺盛，就会把这个我们的粮食作物会挤住，最后是会影响收成。那么撒在荆棘里的，那就是我们把这个种撒在那个里面，荆棘挤的最后就是这个荆棘表示什么呢？就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就是这个世界上这些诱惑，这些诱惑最后把这个道就挤得没了。所以我们好多的弟兄姊妹，其实不少弟兄姊妹信了主以后，常常的被这个世界上的事缠累，走着走着就走到世界上了。那么就是荆棘里面不能结实，不能结实，这个结实就是不能结果子。这个果子不是说它不结，就是不能接触那个圣灵的果子，神所喜悦的果子。那什么是好土地呢？23节，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后来也结实。不仅仅是听清楚神的道，明白神的道。就我们为什么要查经呢？因为我们好多时候，我们确实是神的真理，我们有时候是看不明白的，所以我们要查。我们一块查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听明白还不算。而且要结实，要结出果子来，结出圣灵的果子，结出生命的果子，那就是用生命见证，有属灵的生命。所以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那么这个无论是100倍、60倍、30倍，这都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生命光景不一样，那就像那个马太福音的25章，不是5000两的银子，2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那么最后那个5000两银子和2000两银子最后都有收获，到神面前，神都说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没有说5000两和2000两有什么区别，得到一样的祝福，神都把那个权柄给他们去管理，反而那个1000两的最后什么也没有，又把远远奔忙把1000两放到主的面前，神斥责。说不管是多少倍的，我们都要结实。如果不结实，听了道，无论有多明白，最后不结果子，那就像拿那个1000两的银子一样，白白领受神的恩典。这个结果子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要有属灵的果子，另一方面我们要传福音。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土地，我们的心到底是属于哪块土地呢？我们自己去判断一下，我们这个心到底是哪，现在是属于什么样的土地，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土地。其实我们这个心要做什么样的地图是决定于我们自己，谁也不能强求，神也不会强迫我们。主耶稣从来没有强迫哪一个人必须跟从他，他是去呼召以后就跟不跟那是他的问题。那么那个犹大，主耶稣也呼召了，但是犹大并没有跟到底，这是他犹大自己的选择。 下面第十节说，门徒近前来就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就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这儿提到了天国的奥秘，而在前面耶稣就从来就没有用过比喻，在十三章之前没有用过比喻，而且特别在第五章到第七章三章的时间，那个登山宝训在山上那个教训，把天国的道理讲得很清楚，这是讲给众人的。但是从这儿就突然就开始讲比喻，那么这些门徒就不明白为什么用向众人就说这个比喻呢？因为耶稣知道这许许多多的人跟着他，其实不是真心去寻求这个真理，不是为天国的真理来跟着他，而是有其他的目的。那其实我们从前面看到，就是由于神的选民对天国的道理，对天国的拒绝，这个不是那些不信的人，不是外邦人，而是神的选民犹太人。犹太人当中，现在主耶稣非常清楚，有许许多多人拒绝天国，所以就开始是主宣扬是天国的真理的时候，是天国近了，而现在他说是天国的奥秘。既是奥秘，一定是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有些人明白，有些人不明白。那么现在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耶稣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来宣讲天国的道理。特别是当门徒和群众在一起的时候，就用比喻。也就是说，主耶稣对门徒或对群众呢，采取了不同的教导方式。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说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难道说耶稣基督不愿意让更多人知道天国的道理吗？不是这个样子，我下面会解释。是天国的道理只向那些真正愿意寻求、愿意追求、愿意明白的人知道，那些其他有其他的动机，神不让他们知道。今天也是。所以为什么下面说那个眼睛呀看见呀耳朵听见，我们一会儿再解释。第十二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那这句话在就我们刚才讲到的二十五章二十九节也提到过，就是五千两银子、两千两银子、一千两银子那个比喻当中。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是真的，这就是神，就是你越有心要，你越要，神越给，会越多给你，否则会把以前我们所有的所得到的也要收回去。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好多以前是特别忠心的神的仆人，神的主耶稣的门徒，些信徒，后来慢慢的我们发现不像以前的 那种光景了。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很寻求，所以神也给，后来呢离神越来越远，被那个荆棘挤得道就没有了，甚至离开神，所以这个时候神怕他以前的有的都要拿去，所以那个眼睛，树林的眼睛就被有蒙的心就遮蔽住了。这就包括些传道人，我们看到就是现在为什么好多有的传道人明明白白圣经里面写的很清楚，就是胡乱的解读。为什么？我们说那不可能看不清楚啊，他真的不明白。问到底就在这儿，以前可能很好，讲道讲得很好，但是后来因为不再寻求神，越离神，神把他所有的都拿去，就是越有的越富有，越穷的越贫困。第十三节，就是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见，也不明白。 为什么用比喻对他们讲？就说不幸的人对于属灵的事，那是眼睛是瞎的，耳朵是聋的，心呢是愚拙的，真的这样。对于不幸的人，我们讲这些真理，真的是就是对牛弹琴，你讲多少都不明白，因为他们被世界的那个神弄瞎了眼。这是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四节，就这样说的。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四节是怎么说的。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四节，零后的四章四节，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四节，没有打开听我读，说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这等不幸的人，这个其实是更多是针对这个基督徒而言的。我们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真的都信，而且是许许多多基督徒是不信的。就是你看上是他是信主的，也在教会里面，其实是不信的人。像这样人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不信的人对属灵的事，眼睛是瞎的，耳朵是聋的，心里面是愚拙的，没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不明白。那就是十三节说的意思。第十四节，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这个很可悲，看见了不晓得，听见了不明白。这也是针对当时的犹太人，是针对神的选民说的，也是针对我们今天的所有信徒说的，不是针对一些不信的人，外邦人。为什么呢？下面说，因为这百姓有蒙的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这一段经文在新约里面好几处的引用，马可福音的四章十二节引的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的八章十节也引了，那么约翰福音的二章四十节也引了，使徒行传的二十八章二十七节也引了。这么多地方引用的这节经文，说明这段经文真的是这个时代的写照。这儿我们就是好多时候很难理解，说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好像耶稣基督怕他们回转过来，怕他们明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油蒙的心，这个油其实就是属世的好处，这个世界上的好处，我们看中的东西，包括钱财了，包括我们子女了，你看中哪个，那就是那个油。油蒙的心呢？油蒙的心以后是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就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属灵的事，属血气的人属灵事他根本领会不了，也不可能知道。这个哥林多前书的二章十四节也提到过。所以如果这百姓，这就是这些选民，那今天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部分的信徒，这个被世界上这些好处来占据了我们的眼睛，占据我们的心，就是幽蒙的心。当我们一开始信主以后，我想都是喜乐的，包括那些撒在的路旁的石头也是喜乐的。但是喜乐没几天，耳朵就开始发沉，眼睛就开始闭着，眼睛闭着不愿意看圣经，耳朵发沉不愿意听神的道，不愿意听那个正道，喜欢听那些心灵鸡汤，喜欢听那些好听的，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好多弟兄姊妹 包括我前面我说过的，我们教会我们劝走了好几个弟兄姊妹。当你跟他讲圣经里面话的时候，那真是油蒙的心，眼睛闭着，耳朵发沉，明明白白，白纸黑字写字写得很清楚，他不承认。那下面说，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这个我们先说恐怕的意思，恐怕在原文里面是免得，还有表示挂，就是挂虑。那么这个恐怕是谁恐怕呢？是神恐怕，是主耶稣恐怕呢，还是这些人恐怕呢？我们再把这搞清楚，就下面好明白了。这个恐怕不是说主耶稣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明白过来就医治，医治就是赦免，赦免他们的罪。而是这个恐怕指的是这些人，这些有蒙了心的这些百姓，有蒙了心的这些信徒，担心惧怕眼睛看见耳朵明白，如果是到了神的跟前，神一赦免，他怕赦免。难道有这样的弟兄姊妹真的有？包括那些不信神的，他们知道，好多不信神的，我们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知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怎么什么的光景，我们有喜乐，有平安，我们可以有难处到神跟前去祷告，都知道，但是他不愿意，为什么呢？他们还想享受最终之乐。一旦就是被神赦免了，信了，被神赦免了，我再不能做那些不该做的事了。我有一亲戚就是这样的，给他传福音，他就勉勉强强说：“你知道你们信得很好，但是我不能信，信了以后我好多事情不能做了。”特别是有些做生意的，做生意的知道信耶稣的好处是那个好处，但是如果信了以后，好多生意不能做了，特别在国内。所以我们就看到有这种，那么有的信了主以后呢，也是这样，信了就后悔了，说不信还好，不信我们这个生意做得很好，信了以后我们是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半手半脚的。所以这些人就是怕看见，怕听见，怕看见神，怕听见神的道理，怕心里面明白，怕认罪悔改。一旦明白会过来以后，神就赦免，这儿 就跟我们一样，好多事情不能做了，该吃的不能吃了，该喝的不能喝了，该玩的不能玩了，是这个意思。这不是说主耶稣怕，而是这些人怕。第十六节，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你们就是指的这些门徒。那么这段话很明显，主耶稣是对门徒说的，而不是对众人，在船上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你们其实对于从那个起初教会开始，从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以后，就是进入末世。那包括使徒在内的，包括我们现在历世历代的，我们这些真正的愿意寻求神的，真有真信心的，愿意真的信靠神的这些人，就是这个你们。说包括我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为什么眼睛有福呢？因为我们看见了，我们是。当时的那些使徒真的是看见了耶稣基督，看到了神。那么圣经里面就说嘛，耶稣基督是神天父的像，我们看到的耶稣就看到了神。那今天我们虽然没有使徒当时那个福气，但是我们在我们属灵的眼睛中，我们是看到神的，我们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的，因为神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我们的耳朵是有福的，我们能够听到神的真理，而听到神的真理和圣灵的引导，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听见了。十七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从前那就是旧约时代，旧约时代有许多的先知和义人想看到现在要看到的，却没有看见，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圣灵还没有降下来， 虽然当时有圣灵的带领，但是没有圣灵，没有像五旬节那个时候那样降下来，降给每一个人。要听你们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以弗所以弗所书的一章九节，以弗所书的一章九节，我们参考一下这个经文。以弗所书的一章九节说，都是照他们自己所预定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我们为什么能够听见，能够听清楚，能够明白呢？我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就是刚才这个以弗所书第九节所说的，我们都是神他自己所预定，这样把这个美意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所以我们如果真的信靠神，我们真的是那个油没有把我们的心蒙住，我们不再留恋这个世界，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的，这个世界不，这个地图不是属于我们的。包括以色列选民，他们虽然是到了应许之地，神说你不是寄居在那个地方的，既然是寄居的，是临时的家嘛，就像我们在这经常住在别人家里面，那么将来我们那个家是天上，那是天上的家乡，是美得无比的。所以是我们如果是真的是信靠神的，是真信徒，那么神就一定会让我们明白他旨意的奥秘。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参考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但是那些幽蒙的心，就是真的即使是像这样我们查经告诉他们，他们也明白不了。那么再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的三章五节，以弗所书三章五节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十三章的细节，说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异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那么在这儿以弗所书三章五节就说是这个，说这奥秘就是神旨意的奥秘，在以前的时代，就是在旧约时代，没有叫人知道。你包括那个但以理，你看神借着但以理把那个天国的奥秘写出来，把那个幕后情况写出来，但是其实但以理是不是真的明白不一定。从现在来看，他们真的是神让他看见能够写出来，但是这个奥秘还不真的不知道。这是当时在那个时代的，我们今天真是有福气。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为应许。这就是神旨意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将来外邦人也有这样的福气，也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恩典。下面我们看24节，稗子的比喻。24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这是第二个比喻，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这个天国好像人撒种好种，就是天国好像下面这一段话，不是说天国好像这个撒好种在田里，不是这个意思，是整个下面这一段就是天国的意思。把这个种子撒在田里以后，就是我们好像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传，也就是这个把这个撒在田里以后，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了，这个仇敌就是撒旦，就是魔鬼。魔鬼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他一天24小时分分秒秒在盯着神的信徒。我们只要把这个种子撒下去以后，他就去想办法把这个种子拿走。而这个时候前面是他把那个种子拿上走，这个呢他还有这个撒旦的伎俩很多，他的法子很多，他不仅拿走，而有时候呢就是把这个稗子也撒在麦子里。这个稗子就是今天的假信徒， 这个麦子呢就是真信徒。所以我教会里面现在既有真信徒又有假信徒，不是说教会里面所有的坐在那儿人模人样都在那听到好像都是真的，其实有相当有方的是撒旦撒进的那个败子。说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说我们生命在成长，看上去这些人生命好像也在成长，从外表看那个披着羊皮，好像就是撒旦也假扮成光明的天使嘛，所以不少的假信徒他在外面也在表演，就是个演员。但是我们有如果有属灵的分辨，我们从他那个果子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我们是能够分辨出来的。再会表演他总会有破绽，所以我们一定能够从他的生活当中，从他的言谈当中，我们看出这个信徒到底是不是真的，他借的是不是结实，借了100倍的60倍的30倍的，是不是真的结实，真的结出那个属灵的果子。他可能也在结果子，结的不是神所喜悦的果子，是不能吃的果子，坏果子。那27节，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这个田主那就是神，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结果长起以后不仅是有败子，还有败子也起来了。这中国地都知道不可能，我们 种下小麦那个地里面全长小麦，一定旁边长出其他的荆棘来，那败子就是除了小麦其他的东西都是败子。跟这个败子还不是跟荆棘不一样，这个败子就是那个假小麦，你看上去是个小麦，其实是假的。最后是我是农村的，知道那个有些小麦呢，长着长着里面就是长出那黑的东西，就是那个不是到结籽粒的时候，不是结的籽粒，是长出那个黑面，一捏那个面就撒掉了。我想那个应该是败子，从外观看，你不仔细看的话，那就是小麦，但是一看它结那个东西，那就不是小麦，就是败子。说这个从哪里来的呢？这个仆人应该是我们现在就我们不明白，说这个败子从哪里来的？现在神告诉我们，说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是撒旦做的。你看撒旦他就破坏，把假的放进来，来祸害我们的教会，祸害我们的弟兄姊妹。仆人说，你要我们去嚎出来吗？你要我们去把这些败子拔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好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了。确实是那个，当那个麦子和那些东西扎在一起扎得很紧的时候，你把那一拔，它的杆一出来以后，把那个小麦的那杆也带出来了。所以我们神说，你不要嚎的时候，把那些真的信徒可能也最后也绊倒了跌倒。说神怎么样，不要管他，让他去长。说这连麦子也拔出，容这两样一起长，一块去长。什么时候处理呢？当到收割的时候，到收割的时候，那么他要对收割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收割是实际上是天使做这一工作，最后把这个假的信徒拿出来，扔到那个硫磺火湖里面，就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这段就是在36和到43节做的解释。你看36节说37节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仁慈，就是神，就是主撒好种。那田地就是世界，我们现在就是寄居在这个地上，我们在这地上，我们领受了福音，我们成为天国之子。那天国之子那就是真正悔改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天国之子。那败者呢就是恶者之子就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信徒，这个不是那些不信，是指那些信的人，这些败者也是那些信徒当中的一部分。这败者就是没有重生得救的，光是挂名的基督徒，有的可能 挂个面，从来不去教会。有的去教会，有的还服侍很火热，有的还在上面讲道、赶鬼，包括这些人，也就包括牧者在内，有的牧者也是在这行列里边，有的神学教授也在这个行列里边。所以这现在教会里面既有麦子也有稗子，既有真信徒也有假信徒。为什么不把这些假信徒直接拿掉呢？因为把假信徒都拿掉会损害真信徒，所以留着。那39节说，杀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世界末了，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那是做一个了结，最后做一个了结，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到最后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人子要差遣使者，叫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那也就是稗子是什么？稗子就是叫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差遣使者，那就是天使，所有的叫人跌倒的，叫人跌倒是对人的。那这些有的些假信徒、假传道人，就是叫人跌倒的，讲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讲些生活上的道理，就是不讲真理，讲一句真理，再讲其他的那些生活上的道理，讲心灵鸡汤。那作恶的呢？作恶这些人针对神的，就是故意毁坏神的工作的，在阻挡事工的，这些全是祸害教会。所以现在祸害教会的不少，但是神允许。所以我们看到，我说在旧约时候，为什么那些假先知神允许他们呢？那么在申命记的13章里面应该说吧，神就提到为什么神允许这些假先知。那么神说很清楚，就是神要试验我们是不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神允许假先知，今天允许这些假传道的，允许这些人在我们当中，神是要试验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他。我们真的爱他，我们就不会听那些假道；我们真的爱他，我们就会寻求他的真理。说要从他的国里面挑出来，神的天国里面是不允许有这些恶者将来存在的，一个都不会有。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完了以后，进入千禧年，然后新天新地降临，那个真正的天国降临的时候，降临以后，那所有的子民都是天国的子民，不会是有一个恶者之子在里边，神会把它处理干干净净的。那今天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啊，这个信徒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神知道。那其实我们特别些那些假传道，我们真的要睁大眼睛，擦亮眼睛，我们要去辨别。如果是不能辨别的话，你听的时间长了以后就被带上跑了，这也是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亏欠神，我们不要羞辱神的名。怎么才能分辨呢？读神的话，我们心里面有真理，有心里面有真理，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神的道，我们就这个属灵的眼睛就有，我们就有属灵的分辨能力。我们如果和神这个关系非常的亲近，神也把这个能力会加给我们，我们就不会被这些假道所蒙蔽，我们也不会被油蒙的心。然后42节是丢在火炉里，那丢在火炉里面要烧了，一烧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好多的人做了信了一辈子，所做的工都是毫不合结的。你看上去很火热，服侍很火热，只要有事工就愿意参加，而且传粉也传的很多。那么新约里面是一个保罗书信里面有吧。有不少人就是把福音传给别人，最后自己被弃绝了，把这样的福气给了别人，自己得不到这样的福气。 这就是那些传福音的。所以有不少就是以为传福音多了就是得救了，以为或者去玩命的去服侍神以为就得救了，不是那个样子。神是查看我们人心肺腑的，神是看我们心的。这前面多少章都在谈神看我们的心到底如何，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他。说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哀哭切齿那就是在将来在那火湖里面永远哀哭切齿，在那哭嚎，那是永远的后悔。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还有气息在，我们可能还有 后悔药，我们做错事我们到神跟前认罪悔改，神赦免我们。但是到那个时候再没有机会了，我们想想多可怕。第43节，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就我们每一个信徒就是也是世界的光，耶稣基督说他是世界的光，我们也是世界的光，我们也是光，我们也是要发出光来的。那么在但以理书的12:3里面就提到，在启示录里面也提到，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这个义人可不是指的耶稣基督，是指的这个原文里面是复数，是许许多多的，就是指的所有的天国之子，所有的真信徒，将来在那个天国里边，我们都是发光，每一个都是发光体一样，像太阳。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第二次提到，有耳朵的就应当听，不管是聋子还是听见听不见，有耳朵的就应当听。那就是只要我们是个人，就应当听到这样的话。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第二部分我放到下一次。